郑州夜骑引发各地效仿，重演文革串联。欧洲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访日，此版名副评论。内塔尼亚胡与川普三次谈话，卡塔尔退出中间人。消息指美商务部要求台积电阻止敏感晶片销售中国。长春湖惹众怒，美国老兵斥责造假，发布大量敏感言论，司马南社媒遭禁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观众朋友，现代社会的三高人士越来越多，中医认为咁是内脏失调的表现，例如高血压可能是肾脏或者肝脏出现问题，高血脂就同肝脏代谢异常有关，而高血糖则反映胰脏功能失调。我哋推荐俾大家嘅三高代谢宝系于纯天然成分，秉承中医整体疗法，帮助调理内脏，增强自我疗愈力。患糖尿病25年嘅台湾苏医师服用咗三高代谢宝之后话：
一个月我就降到7.0，然后三个月后我就正式进入到6.0，现在经常保持在5.8。
健康520仲推出咗补气18味，帮助你快速补充气血。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继郑州大学生8号晚包揽几乎所有的共享单车青夜骑开封后，接住又出现成都骑到都江堰、北京骑到天安门、合肥骑到巢湖、南京骑到马鞍山、武汉骑到东湖宁波门等状况，规模超过2022年11月抗议清零政策的白纸革命。知名 YouTuber 公子岑透露，这场夜骑行动和4名郑州女大学生有关。10号凌晨仍有大批大学生继续展开夜骑，虽然行动中有大学生带着五星旗等，看似所谓的爱国行为，却因为群众声势太过浩大，还是吓到中共紧急下禁令。9号开封警察半夜出动并排而行，开始对连接郑州与开封的郑开大道进行夜间封路。10号大学生干脆直接步行去开封，郑州的大学亦纷纷要求学生限期返校并公开封校，引发学生不满。河南省教育厅说，目前前往开封的人数已经超过20万，有大量社会人员参与，当然亦有别有用心的反社会人员或者境外敌对人员的加入。想想当年香港的暴动，学生们就可以理解省教育厅和公安为何如此重视了。10号上海某高校亦发布通知，要求学生不要轻易加入任何校外或非官方组织活动，当日未返校的需要和辅导员报备。抖音亦开始带风向，称这次行为是跟风和违法乱纪。一位参与夜骑的大学生表示，目前大概率是中央高层领导介入，引导网络舆论一边倒，贬低抹黑这些运动。省属教育厅要高校封校，有些学校甚至封校一个月，导致矛盾和冲突问底层转移。而家学生们都将参与骑行的大学生当作一切的罪魁祸首。共享单车公司一夜后发布公告，禁止跨市骑行。据公子岑披露，郑州夜骑行动的原因是在6月，有4名郑州女大学生晚上突然想吃开封的灌汤包，直接骑着单车就出发，并将过程记录下来分享到网上，引发不少人效仿。结果遭到被一名大学副教授批评，说河南作为教育贫困省，一班移动造粪机无所事事，别人在卷四六级雅思计算机考级，这班人却花住父母的钱放飞自我，毫无人生规划，典型的走廊饭袋。这串辱骂文字在中文网络疯传，结果点燃郑州大学生愤怒，使得夜骑行动越烧越大。这一次发生在2号，郑州出现上万车潮，而这次夜骑传出有超过20万人响应。在郑州大学生骑行至开封的带领下，全国各地高校大学生纷纷组织跨省市骑行， 八号郑州高铁站到处都是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网上热传北京周边大学生开始夜骑前往天安门，南京数万大学生骑行至安徽巢湖，成都大学生前往都江堰，武汉大学生前往东湖宁波门，西安大学生夜间骑行前往咸阳等等。有夜骑学生打着大旗写着我活一天灿烂一天，自由者无畏。作家向阳认为这几年的大学生太难了，前途渺茫，信仰缺失，堪称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批。大学生们又不是傻的，这种压力早就通过互联网从社会上传递给了在校学生，无论成绩好坏，无论文理农工，前途渺茫是前所未有的普遍感受。不要说未来的就业了，就是当下的实习岗位亦没多少大学生能够争取到，考研和考编就更是希望渺茫了。二十出头的年纪，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时间最为充足的大学生们，要将时间精力花在哪里，要将生活意义寄托在哪里，尤其在当下的中国，大学生们旺盛的精力总归是需要一个释放出口的。夜骑开封就是这样一种集体的狂欢与释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学校亦在酝酿着或者实践着其他释放方式。不比夜骑开封好容易，发个通知就能够管得住，但是然后呢？大学生们无处发泄的精力要往何处去呢？此外，八号河南退伍军人们包括八年的武警、八年的陆军、八年的空军、八年火箭军、五年空军等人亦加入了夜骑开封的队伍。现在退伍军人亦成弱势群体。七号全国各地的退伍老兵们就退伍后未能得到妥善安置，以及安置的工作被其他人占用等问题，上街拉横幅游行。近日东海舰队上海基地强行收回转业军人的福利房，引发转业军人及其家属的不满和抗议，双方爆发冲突，影片中多人被警察带走。知情人分析认为，现在全国的军队都要将以前转业干部的房屋收回，军费不够，没钱了，向军队转业干部的家属和转业军人开刀，对部队的人仲这样，到了穷疯的程度了。近年欧洲军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访问日本，对此日本资深媒体人此班明夫评论说，这个举动是借友好访问为名对中共进行震慑。此班明夫10号在脸书发布贴文说，他日前与台日友好访问团前往横须贺军港，参观了美军和日本自卫队驻扎的横须贺基地。他指出，在这些年期间来访的欧洲各国军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抵达横须贺，目的是借助访问之机警告中共不要在台湾海峡轻举妄动。此班明夫在贴文中指出，横须贺军港自1853年美军黑船来航逼日本开国以来，成为日本五大军港中最重要的一个港口。随着近年意大利、法国、荷兰、德国等欧洲国家军舰的频繁到访，到港口的观察活动受到军事爱好者更多欢迎。他指出，欧洲军舰选择穿越台湾海峡后抵达横须贺，反映出横须贺军港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重要性，是当今抗中保台的前线。日美韩三国在军事上的协作越加密切，日韩在历史问题上虽然有分歧，但军事合作已经深厚，未来希望能够见到台湾军舰亦能够停泊在横须贺军港。十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表示，总统在过去几日中三次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行通话，讨论伊朗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法新社报道，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与川普的谈话着眼于进一步加强以色列同美国之间坚实的联盟关系。根据声明，他在每周内阁会议中说，我们对于伊朗各方面的威胁看法一致。内塔尼亚胡与川普有长期交情， 同时美国是以色列的主要盟友，亦是军事上最主要的支持者。川普在第一次执政期间将美国大使馆搬迁到耶路撒冷，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并且斡旋达成阿伯拉罕协议，帮助以色列与多个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预计双方将在未来多年开展一系列合作。内塔尼亚胡说他已经告诉川普，就和平及扩张方面上来讲，以色列有很好的机会。为了防范中东地区威胁，美国白宫继续在当地增加军事部署。 X 平台公众号战争世界发帖说，10号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已经抵达中东，而威胁伊朗及其代理人。这个是自2019年以来 B-52 首次部署到该地区的基地。另一方面，亦是在当日，卡塔尔宣布，由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无法展开严肃谈判，并且缺乏意愿，该国将停止斡旋加沙停火和人质协议的努力。目前为止，哈马斯拒绝达成短期停火协议。美国要求卡塔尔禁止哈马斯官员继续居住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原因是哈马斯多次拖延谈判。而在美国盟友的首都，不应当居住着极端分子的领导人。目前哈马斯在多哈的政治办事处已经不再能发挥其作用。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商务部致函台积电，要求企业对送往中国的某些7纳米或更先进制程晶片进行出口限制。在这个之前，台积电有一款晶片被发现用在中共华为的设施。科技研究公司 Tech Insights 拆解产品，发现了台积电的产品，此举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规定。在晶片可能帮助华为 AI 发展的情况下，企业必须获得美国许可证，才能够对华为输送相关产品。法新社指出，某些用于人工智能加速器和图形处理单元的高端晶片是美国商务部这次针对的目标。知情者表示，台积电从11号开始正式暂停有问题的出货行为。据悉，台积电客户之一的中国晶片设计公司算能将购置的晶片送往华为公司，此举遭到台积电关注和警惕。台湾经济部在俾路透社的声明中说，企业与政府对出口管制问题进行定期讨论，将遵守国内和国际法规。这个问题亦被转交给台积电进行处理。目前为止，中国媒体已经报道了关于台积电暂停中企晶片合作的报道。美国国会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对美国高端技术制品对中出口的问题进行管制。近期，美国政府起草了关于科技禁令的草案，计划将大约120家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限制实体名单，其中包括晶片产业的科技公司，计划在8月发布，但暂时并未正式实施。中共宣传韩战电影《长春湖》，影片内容引发中共国内小粉红广泛讨论。不过，当影片的内容传播到海外，却受到大量质疑。近日，美国陆战队老兵揭露其中内容多处造假，其中包括所谓美将军致敬中共军队的内容。他表示，这样的情况绝对不可能发生。事实上，美军在以少敌多的情况下，不单止成功突破重围南下，还带走了全部军备，安全护送了近10万北韩难民。不单止是胜利，还堪称奇迹。10月中旬，参与长春湖战役的10几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士及其家属，前往首都华盛顿庆祝美国海军陆战队成立249周年，以及长春湖战役胜利74周年。老兵们谈到长春湖中着墨最多的美国人，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其中在结尾处，中共电影说史密斯向中共阵亡的士兵举手致敬，而陆战队的老兵92岁的斯潘格尔表示，对于中共军人来讲，无论是史密斯将军定是普通美国士兵， 绝对不可能向敌人致敬，因此他表示这段不属实。秦春湖战役担当炮兵的沃克说，史密斯是一位绝佳的绅士，非常爱戴下属，电影入边的描绘完全违背史密斯的个性和为人。史密斯将军的外孙女传记作者席斯勒告诉美国之音，中方在打败的情况下要拍英雄史诗恐怕很难，但是他们的确费尽了心思。美国老兵的义工威尔斯说，美国人热爱自由国家和社会，所以永远不会向共产势力致敬，没有一个真正的美国军官或士兵会向共产党致敬，过去不会，将来亦不会，我们彻底反对共产主义。军事历史学家黎曼尔指出，在长春湖战役中，中共以十倍的兵力来包围美军，企图彻底击败美军，但是失败了。位处长春湖西边的海军陆战队一师在突围过程中歼灭大量敌军，保存了绝大部分的兵力，并带走几乎全部装备，不能够不说是奇迹。另外，美军还帮助撤离了跟在他们后面决心逃离北韩的近十万北韩难民，他们当中就有后来的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父母。长春湖战役担当弹药车驾驶员的斯班戈尔表示，美国军队突出了重围，那个是我一生当中感到最为骄傲的时刻，中共军方将我们包围，但是我们的防线一直是强有力的，他们最后无能为力，他们知道如果能够将我们彻底歼灭，就会赢得朝鲜战争，但是他们没有做到。中共第五无司马南多个社交媒体账号遭到全网封禁，时间长达一年。据悉，近年司马南发布的影片涵盖美国大选、当选总统川普、台湾国际关系、非法移植手术等诸多问题，遭到中共网络封锁。9号，港媒南华早报知情人士证实，司马南已经被全面禁止在网络发声。公开资料显示，司马南的微博账号在5号已经停止更新，其中有影片进入台湾国际关系评论。司马南还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声称川普有助于支持中共解决台湾问题。关于美国选举的评论涉及中共红线。此外，司马南还发布了谈到大陆非法移植手术的问题的贴文，这个亦是中共政府的禁忌。触怒北京当局之后，司马南遭到网络消声，抖音、B 站的账号都被封锁。司马南在抖音有3796万粉丝，微博粉丝超过300万。在这个之前，司马南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博主，发布大量影片吸引流量，如今无法在网络发布任何评论。长期以来，司马南被网民称为左派网红、中共第五无，发表反美、反西方社会的激烈言论，却被发现在美国花巨资购买多套房产。最早的一套房产的持有者是司马南的儿子和妻子，购买时间为2010年。事件发酵之后，司马南在微博上公开承认在美国拥有房产。不过，这个并不妨碍他继续炒作极端言论吸引流量。如今司马南遭遇一年禁言惩罚，引发大量舆论关注。本台亦将会跟进司马南处境的后续消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